称狮子座就是啊，坐在上面哈、啊，可以弘扬这个法哈、啊，就像如狮子吼一样，好、啊、来弘扬佛法，好、啊，我们就称为这个狮子座。苻坚巨擎，哈、啊，这苻坚是古代一个人物，啊，他这个占据了这个擎。遣将吕光伐归之以迎罗什，遣他这个大将。他手下一个大将叫吕光，吕光他派的大兵啊，我记得是几十万大兵，很多万哈、啊，在我记忆中我记得是这样哈，好、啊、来伐这个龟兹，就是来侵犯龟兹，啊，侵犯龟兹，他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要占领龟兹哦，不是，他目的是为了要迎请这个鸠摩罗什。所以这历史上第一次，唯一就是我所看到的哈，我所看到的，要派兵打仗，目的是希望对要迎请对方的大师来到我的国家，所以他是派的大军去逼着对方的国王，好来把鸠摩罗什好把他请到他自己的国家来，啊，当然这个是有前奏哈，他们私下迎请。国王不愿意，龟兹王不愿意，私下迎请，龟兹王不愿意，啊，他之前有一些小故事，啊，私下迎请是不愿意，所以这个苻坚呢，因为他很敬仰这个鸠摩罗什，所以他们把这个人才当成国宝，宝，是以前的人把这个人才当宝，哇，所以你看他们的那种心啊，哦，他们的心，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哦，而打别的国家是因为他们国家有石油，所以我们才要派兵去哈，或是说，或是因为他们这个有战略地位，所以我们要派兵哈，或是有什么目的？但不是现在这以前的人哈，以前的人，啊，就发生这样哈，他们派兵去是为了要迎请这个大师，好，为了迎请这个大师。这个吕光呢，他就派这个大将吕光啊，进军归之来迎请鸠摩罗什。中途的时候，闻到这个苻坚，啊，苻坚就是他们的国王哈，苻坚被他手下姚苌所害，好，被他的手下啊所害。那这个因为吕光在外嘛，出。他带着大军在外，结果国内他自己的国王就被他的啊手下所害，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了，哈、哦，没有办法了。好，那后来这个姚苌呢，他本身还要继续这个任务，还要想迎请这个鸠摩罗什，但是迎请又没有办法，又没有完成。那他自己也身亡了，也亡了，啊，也往生了，还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的时候也往生了。那么他的儿子姚兴就接任这个国王之位，就迎请这个师就是鸠摩罗什，迎师入关，奉为国师。当然他也是派兵去，他又第二次又派兵去。又派兵又到龟兹，又去迎请这个鸠摩罗什，好，所以你看哈，两度派兵，就为了迎请他们的国家的大事，所以他们尊这个贤人之事哈，是这么用心啊，啊，这么用心，所以反倒好，我们现在的人哈，比较不是尊这个贤人，啊，这个精神我们现在是啊差很多了。师乃及沙门，哈，这个中间有一段小插曲，哈，就是这鸠摩罗什呢，他有跟他的这个龟兹国王，哈，也跟他，就跟他讲说，哈，说希望不要战争，对方只是要我，哈，只是要我，就是这个姚兴啊，派兵又来迎请，派兵要来打龟兹国，哈。他只是目的只是希望鸠摩罗什能够到他国家来，好，希望龟兹王放人， 这个鸠摩罗什就去跟龟兹王讲了、啊、讲说、啊、就跟他说他是宁可、啊、不要战争，你就放我去好了、啊、我跟那里的人有缘分。这龟兹王也舍不得，因为这是国宝啊，他这人才是国宝、啊、他舍不得，但不得已还是让他去了、啊、还是让他去。但是因为这个，所以这是鸠摩罗什的命运，可能也是诸佛菩萨的安排。因为他这个姚兴哈、哦，也真的是一个想要复兴佛法的一个好国王哈、哦，他也一定要靠政治的力量，在古代哈、啊，他要靠政治力量，佛法才有办法兴，因为你个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好、哦、没有办法，因为他这个鸠摩罗什的目的哈、哦，他一生的愿望就是翻译经典，你翻译经典没有政治的力量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他一定得靠国家的力量才有办法翻译经典、啊、所以他就、啊、也趁这个时候、啊、也趁这个姚兴、啊、他的国家还算有点旺盛，有这个财力物力、啊、有办法助他翻译经典、啊、所以他就过去了、啊、这时候呢、啊、他就集了沙门、啊、集了沙门、啊、所有的沙门大概800多人啊，800多人啊，身造龙瑞啊，这都是当时候一些很重要的大师啊，很重要的大师，800余人于逍遥园翻译经论。这逍遥园大家也稍微要有一点认识啊，这是我们古代易经的一个重要地方啊，逍遥园啊，易经的一个重要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翻了300多部经典。逍遥园这个地方翻了这么多经典，好，他就在这里翻译经典，好，就390余部。姚秦弘始八年，我们刚讲，好，姚秦弘始八年的夏天，于草堂寺译出《法华经》，好，《法华经》我们现在所念的，好，让中国人能够得以，好，就我们北传佛法能够得以兴传的。啊，得以兴盛的这个《法华经》在这里译出来，命他的啊命啊僧瑞讲之，好、啊，来开始开讲《法华经》。这个鸠摩罗什呢，好、啊，最后当然他往生了哈，思将终啊，就是啊他将要往生了，于大众前发陈实誓，在大众前面的发了个誓言，很诚实的一个誓言。愿所翻译经论流通后世，普益有情，愿所有翻译的这些经论、啊、能够流通到后世，能够利益到有情众生、哦、能够利益到有情众生、哦、若所传没有无谬，没有错误，没有这错误，没有错误、哦、无谬，当时入灭火化，舌不焦烂，就当使我呢，让我哈，我入灭，如果我往生的话，给我火化，用火化，我的舌头不会烂。就真的，啊，于弘始11年8月20日，原籍在长安，为啊，这个后舌根不坏，如红莲花色。好，啊，你看他就是他的舌根就没有坏、啊、就像红莲花，用火烧不化，手这个火、啊、去烧这个舌头烧不坏，这舌头是一定烧得坏的、啊、但是它烧不坏、啊、烧不坏。这中间也有一些小故事，鸠摩罗什、啊、鸠摩罗什也有一些小故事、啊、那我们今天时间、啊、不算很多，但是、啊、我们稍微讲一下鸠摩罗什呢，他为了翻译经典，他把自己也牺牲很多。因为这个姚兴虽然喜欢佛法，也爱这个鸠摩罗什，可是居然他做了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就是逼着鸠摩罗什还俗啊，逼他娶妻啊，逼他娶妻。那为什么要逼他娶妻呢？因为这个姚兴哈、哦，他说你这么有才华哈、哦，又是国宝，你要留下后代啊。要留下后代，他就逼着他要结婚， 啊，要生小孩，啊，他说你不生，你要是不这样的话，我不要让你当国师了。啊，这个鸠摩罗什哈，啊，很难过啊，可是他想一想，为了佛法哈，啊，为了弘扬，他必须要靠这个国王，他才有办法翻译经典，所以他就真的娶了一个妻，啊，就按这个国王这个姚兴哈，啊，这姚兴是。他虽然喜欢佛法，可是他没有修行，他只是好药，可是他没有这概念，他还是世间人的概念，觉得要传子传宗接代，他还是世间人那种概念，这个国王啊，所以他就做了这个事情啊，历史上很有名啊，就是鸠摩罗什啊，他不得已就娶了一个妻子啊，当然这是不得已了，这个在戒律上他是不会违反的，因为他是等于是为大众死，他是没有办法，他是牺牲自己来成就未来广大的众生。不过呢，因为这样，他的弟子们对鸠摩罗什就怀疑了，怀疑鸠摩罗什的修行，所以后来他就有一个小公案啊，就是有一天，这个鸠摩罗什看很多弟子。因为他有几百个弟子嘛，几百人哈，啊，几百人哈，光翻译沙门就800余人，如果其他的不是其他也加的话哈，大概上千人有了。好，这个这么多的弟子里面哈，大家看到自己的师父娶妻了，当然就很，他开始就心里很多疑问问号，所以大家就谈论哈，是非就很多。那有一天呢，鸠摩罗什看大家这样哈，不了解师父的心胸哈，也不了解师父的那种远光啊，以及为难处哈。那鸠摩罗什呢，有一天呢，他在吃早斋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就命令厨房每一个人的钵里面都放铁钉，铁钉啊，哦，都放铁钉，每一个人钵里面全部放铁钉，好。那他自己的钵也是铁钉，那么大家就过堂吃饭，以前都是过堂吃饭，那么过堂吃饭大家就一看，诶，我的钵怎么不是饭哦，是铁钉，那么他自己的，他看师父的也是铁钉，然后大家还是坐下来哈，坐下来准备吃饭了，供养完就准备吃饭了，结果最后摩托车就把那个铁钉一根一根吃下去了，就把它吃完了啊，然后吃的还很欢喜哈，吃完了，然后就看看大家，大家就每个人就愣住了哈，就愣在那边。这个时候，鸠摩罗什就讲了：如果你们能够把眼前的铁钉全部吃下去，哈，你们才有资格来讲我，才有资格哈来谈论。好，然后他就开始语重心长来讲说：如果佛法没有国家，你们怎么样子来译经呢？那。他我现在受到这样的困难，你们应该要体谅哈，哦。他就讲了很长一些，好，哦，感叹哈，哦，就是一些话来开导他的弟子们，说师父是为了广大众生才这样哈，哦，并不是，好，哦，很想要娶妻哈，哦，不是这样，好，哦，所以这鸠摩罗什是很伟大的哈，哦，非常伟大。不过这个姚兴哈，哦，他也是有果报了。后来姚兴哈，哦，往生也不好，死的时候也不好，哎，那死的时候也是很不好。好，这个就我们不用多谈了哈，哦。哎，这是讲我们这个译啊，哦，译者啊，哦，我们翻回来。好，所以啊，哦，这个第二次的翻译经书就是这个鸠摩罗什，啊，哦，他这个这次翻译就是。的经叫《妙法莲花》啊，《妙法莲华经》就是现在我们现在要准备讲的这一部。隋代仁寿，在隋朝，好，仁寿是隋文帝的时候，隋文帝啊，大兴善寺，好，大兴善寺，好，大兴善寺在西安南边2.5公里的地方，大兴善寺。北天竺沙门啊，舍那吉多 后所翻者同名妙法莲花。这个大兴善寺，我们现在台湾也有一个大兴善寺，对不对？你大家知道为什么叫大兴善寺吗？大兴善寺的由来其实很简单，因为那时候的国王他把他的，就是这时候的隋文帝，我讲这时候的隋文帝，那时候的国王呢，他为了国家长久都是他的子孙，他就所有的名字包括他的国家的皇宫就起于大兴宫，取名叫大兴宫，他的凉亭就取名大兴亭啊，所有的一些重要设施就是大兴什么大兴什么，所以连寺庙也称为大兴善寺。所以那时候就因为这样，所以才会有一个大兴善寺。大兴善寺北天竺沙门，这个舍那吉多他也是那时候也算是一个翻译很重要的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在西元523年到西元600年之间，他的岁数，他的年代大概在这时候。他翻译完之后也没有多久就差不多也差不多往生了，所以他这翻译的年代也差不多是在西元600年前后，翻的之前所翻的这个妙法莲花经。他这翻的这部经的名字也一样，也称妙法莲花经，同名后所翻者同名妙法莲花。三经从踏，这念念踏，从踏这念踏，就是互相对照的意思，互相比对。文字互成，这里面的三个经互相来比对，互相对照，它里面的文字互成都摆开来，成呢就是铺成，摆开来，互相摆开来，里面的文呢是旨意，这三个经书的文的旨意都互相给它摆开来看，摆开来看。十所中上者皆弘勤本，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他最推崇的都还是这个龟智沙门鸠摩罗什后勤弘史所弘史八年所翻的。后勤，这勤本就讲这个勤是指后勤摇勤，这个所翻的这个本子，接弘都弘扬这个勤的这个本子。至于资品别记不无其流，具如蓄力故非所述。对于其他的一些品还有其他的一些记，就是因为都是弘这个勤本嘛，弘这个勤本，那么其他的版本的一些枝节的品还有记也很流通，不无其流，就是也是也很流通。具如蓄力，在经典上经验上各方面都很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这些其他的枝品啊，别的记啊，在各个其他地方具如蓄力都讲得很清楚了，故非所述，我们现在呢就不用再多讲了。现在就专门就讲这个本子勤本，主要的本子就是鸠摩罗什所翻的这个本子是现在所主要要讲的。佛以灵玉降临非大圣无由开化，就是佛以灵玉降临，这佛是一个开头语，说灵玉降临，灵玉呢就是好的地理，降临就是有好的人才，好的人才，因为古代讲好的人才常常讲天上下来的，所以都用这个降临。其实这个降临不是道家用只有才有这种用语，我刚开始我看这个降临两个字看不习惯，因为那个这好像是在讲道家什么降笔，降啊， 这个看不太习惯，但是现在看才比较慢慢了解哦。其实我们中国的语法哈、哦，这个佛道很多语法是通用的啦，啊、哦、是通用的。啊，这个道宣律祖是非常正统的佛教，他用这个语词，用语词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看，啊、才能想象说他那个时代这种用词是正常的，啊、这个用词是正常的。降临就指我们这个人才下降到人间的人才，非大圣无由开化，就是我们啊、北传这个国度哈。啊啊，灵域就是有好的地理，你看我们有四大名山，台湾也是个宝岛，好、啊，台湾也是个宝岛，好、啊，哦、啊，然后这个有这么多好的地理，有这么多好的人才投身在这里，非大圣无由开化，你没有佛，没有佛来开化是没有办法的，啊，非大圣，如果说除非是佛。要不然就没有办法让这些都能够开化，让啊、哦、让这些人才呢能够得以又提升他的这个修持啊啊，四化所及，非习缘无以导心。啊、哦，这个佛呢所化的所及，啊、哦，适合佛所化的所遍布的地方。遍及的地方，好，所遍及的地方，所遇到的地方，好，非习缘无以导心，就是没有这个，如果不是过去有缘人，他我们是没有办法好来引导他的，好，所以这个中国它是啊，我们中华民族啊，它是一个啊与佛很有缘的国度，好。如果没有过去生中的缘，也没有办法让这些人能够受到佛法的教化，无以导心，啊、哦，也没有办法。如果没有过去的缘，也没有办法来教化现在这些人。所以《法华经》会感召来中国呢，表示，啊、哦，表示中国它本身就是具备了，好、哦，就具备这些缘分。啊，所以没有过去这一缘，我们没有办法来开导，来让啊这些人能接受。好，所以底下，所以先愿告成，大家注意听哈，先愿就是指鹿野苑，鹿野苑，鹿野苑有个名称哈，它就称为啊，因为它很多这个仙这个字哈。这个佛在古代书里面也有曾经以仙来描述大仙，大仙哈、啊，大仙，佛称为大仙啊。那很多仙里面，他是最殊胜的仙，所以称为大仙。好、啊，大仙，这个是古代的用词哈、啊。仙愿告成，仙愿就是鹿野苑，因为鹿野苑住了很多成就的大德，鹿野苑。鹿野苑就是佛陀那时候初转法轮的地方，就称为鹿野苑。好，鹿野苑。好，告成就是初转法轮，哈，有个开始了，啊，也就是已经有一个圆满了，哈，告成有个圆满了，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积分小大之别。这个积呢，就是指我们的根基，众生所有的根基。它分为什么呢？大圣小圣之别，小大之别。这个小跟大哈，我以前在刚学佛的时候都是称小圣大圣，可是因为现在比较有二圣行，就是泰国的啊、哦、南传的国度，常常传就是很多人到南传去学佛。所以有些人就认为他们不应该称为小圣，不能用小来描述他们，所以他们对这个小这个字很敏感。好，以前我在读这个法光佛研所的时候，我就为了这个跟我的老师哈，哦，我每次都举手跟他讨论。我的老师，他就是很推崇阿含经，他对小圣说，你们不能称他小圣，好，那你们要称为他 他说不能用小这个字来形容他。我那时候是很推崇这个大圣哈，我又是坚持念佛啊，在那个时代，我就跟这个，因为我那时候很年轻哈，还不知道这个小这个字对他们有那么严重吗？我在课堂上就跟我老师就常常辩论，辩到下课我还陪老师走回家，在路上又跟他辩论哈。所以这后来我才慢慢想，这小字哈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后来我对外来谈论的时候，这个小圣一般是讲罗汉、圆觉、阿罗汉、声闻圆觉，声闻跟圆觉就称为二圣。所以对外我就常常讲二圣行者，二圣行者就是阿罗汉，就是罗汉，声闻就称阿罗汉，圆觉呢就是讲辟支佛哈，辟支佛。啊，这叫二圣行者，啊！但是我看这个古代记载哈，这小这个字是经常有的哈的描述，啊，七分小大之别，啊，小大之别，小呢就是指二圣行者，啊，罗汉、圆觉，啊，就是声闻圆觉；大呢就是大圣、菩萨圣，啊，菩萨圣。啊，大圣，所以大小就称为三圣，啊，三圣，啊，分为三圣，声闻、圆觉以及菩萨圣，啊，积分大小之别，所以先愿告成积分小大之别，就是日月愿开始初转法轮之后，圆满了之后，众生的根基，啊，由佛陀他在讲法的时候。就给它分成这个三圣，小圣呢就二圣啊，大圣就是指菩萨圣啊，加起来总共三圣啊，有这样的差别。经和故命啊，经和故命，经和呢就指恒河，恒河，经和。不过这个我先保留一下哈，因为这个经和我查遍所有资料。这个可能我查的不够多啊，我连很多字典我都搬出来啊，佛教的也觉得我看不到有经和哈，那恒河也没有称经和。那但是呢，我在录音带听其他法师解释的时候，有提到经和是指恒河，就是慧律法师有讲到这个恒，它是指恒河。好，那我们这里目前是以恒河。但是前后文来看，这两个字应该是代表恒河，应该是没有错，好，应该是代表恒河，经河哈，啊，表恒河，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先用这样子来看，啊，顾命，顾命叫遗命，遗教，就是人在往生之前的遗命，啊，啊，就是遗属，顾命就是遗命，这是指佛陀。啊，他在往生之前要教导给众生的遗命，道书差，道书半满之科，啊，在恒河沙，在不在恒河边，啊，佛陀呢，他要往生了，啊，要往生了，那么他给众生的这遗教，他的道就是修行的这条道路，啊，他有这个书就是有差别的。差别什么呢？分为什么呢？差别在哪里呢？半满之科，这个半就是指小圣，满呢就指大圣，满指大圣，半满之科，科是指分别，什么科目什么科目，各个不同的分别。好，道书半满之科，好，就是这个修行这条道路上啊，这个道。修道，我们讲修道不是指道家，指我们修这个佛。好，这个修道差别呢是有分小大啊，半满之科。好，因为小圣它并没有圆满，所以称为半。菩萨圣它是可以到最后是可成佛的，好，但是呢它也是啊，也是有六度万行啊。但是原则上因为他是要讲可以成佛的，所以他称满，好，有大有半满之科，好， 岂非教披圣时，无足何其高会。如果岂非，就是如果不是教，就是一代的实教，就是指我们佛陀这一辈子所讲的这些教法。披圣时，披就是这背哈，这个背我们念披比较好，披就是涵盖。好，圣二圣大圣，就是指我们刚刚讲半满或者讲小大之分的，指二圣行者啊，还有大圣行者啊。岂非如果不是因为一代的实教啊，涵盖了二圣跟大圣，那么这个无足就没有，这个无足就无法，无法的意思。何其高会，这何是一种考核，但是这里是讲才有条件，才具备这个条件可以参与《法华经》这个高会。这个高会指法华灵山会上这一会，就是佛陀讲这个高法华经的时候，他这个灵山会上，这个法华会上就称为这个高会。好，这个高会无足，就是没有办法啊，有条件可以进入到，可以有条件参与这个法华经的这个高会，好，法华经的这个法会啊，讲经说法这个法会啊，高会就是指法华会，指灵山一会。好，大家这个要记得哈，要记得啊。所以我再讲哈，再讲一次哈。岂非教披圣时，如果不是一代的实教，这教这一代的实教就是这个好佛陀这一辈子讲的这些教法啊，涵盖了二圣大圣，就是之前他先讲了二圣大圣，才有最后往生佛陀涅槃前啊，才开始最后宣讲法华经啊，宣讲法华经啊。法华经是为了，因为之前就已经先讲了小圣大圣，最后才开始用法华经来收，来启发所有的小圣大圣。所以要讲法华经，它的先决条件一定大家要具备了这些基本基础、基本条件，就是你要先懂啊，要先已经有小圣、有大圣的概念啊。你这时候听法华经，哦，就很欢喜啊，这时候就很欢喜。你一定有这些基本的修持之后，这时候呢再来听这个啊佛陀来讲啊，所以就无足，就不足以有这个条件来参加啊，来合其啊这个高会啊，合就考核的意思啊，考核的意思。是知五千退席未尽增慢之仇，是知，所以我们就知道啊，所以我们知道五千退席，这个呢，五千退席这四个字是指《法华经》上的经文的内涵的，有一段是描述这个。我们现在就，你们大家先把，如果没有读过《法华经》的，好，就先保留没关系。好，这个五千退席，它意思是说，佛陀呢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好，那众生三请不止，好，这个一直请佛陀讲法华经，那佛陀呢都一直不愿意讲，先没有讲，因为时机未到。第一次请佛陀没有讲，第二次请佛陀也没讲，因为这个法华经太难了，很深，怕大家不相信，所以佛陀呢前两次众生就是啊，这个弟子们请法啊，佛陀都没讲。第三次弟子在请的时候佛陀就讲了，可是开始讲了，准备要讲了，有五千罗汉就退席啊，五千个，当然这个罗汉是还没有证哈，他是真上慢的罗汉啊，他啊，就是他本身有着骄慢心 还有个骄慢心。所以佛陀准备要讲《法华经》的时候，有5000个人退席。我们现在算算才几个人哈，所以那个他们那时候佛陀一讲就准备要讲就5000个人不听了，就离开了，啊，就当场起坐跟佛陀告假就走了，啊，就走了。当然佛陀那时候讲《法华经》是几乎是无量的菩萨声闻缘觉哈。大小二圣所有的几乎都在了，然后最后还有所有的佛陀的分身，本是释迦牟尼佛的所有分身，就是多宝如来要那个多宝如来塔涌出来的时候，为了要开这个塔，那佛陀的所有的分身佛，他方世界的佛都来了，属于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分身的佛都来了。那么他方世界有一些佛也祝贺法华经的开演，也派也他那边菩萨也来祝贺。好，所以法华会上这个5000人退席算是一点点的，很少，算是很少了。好，为尽增慢之仇，5000人退席，这个尽，好，这个尽可以称为鼓励的意思。好，增慢增上慢，仇呢是指同辈，就同伴同辈啊，道友啊，就是我们那个同辈份的啊的伴侣同伴啊，仇这个古代这古文解释是指同辈。那么这是在这5000人退席啊，它有很多作用的。在那时候的作用，第一个大作用是，因为这5000人如果不退席，因为他不会不相信法华经，所以如果他不退席，他听了法华经，他会毁谤，一毁谤他就会堕落。所以呢，从这个层面来讲呢，他就是等于是说，让这些真上慢的这些罗汉们，还没有证阿罗汉的这些罗汉们，先退开。让他还有进步的空间，因为他不会因毁谤而堕落嘛，就让他也慢慢鼓励他，也让他慢慢好好修，慢慢好好修，不要因为听了这个经就毁谤了，就不好了，就不好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也是在鼓励有相信佛陀讲，但是内心呢还是有点慢的这些同辈们，说佛陀呢他的用意是觉得说这5000人退席也好，我们现在呢这些在座的所有的人都是最都是最实在的都很用心的，所以来让许多人知道，有点慢心的人知道，现在讲法华经是很重要的，不能随意毁谤。不能随意毁谤。鼓励这个让有真上慢很强的人他先退席，也让他有进步的空间，不要毁谤了。这是佛的威德力，让他们自动退席。那么有一点点还不是很强的真上慢的，他也能够能够有所内心有所欢喜，也发现把自己的慢心也放下。觉得说这好像不能不是随便的现在讲的这个法跟以前是不同的了。所以他的这个真上慢心就慢慢放下了慢慢放下了。好。今天呢我们先暂时讲到这里，因为这时间上的关系要9点了我们这个是到9点准时结束。好。这个法华经我们因为我们今天开头讲了很多开头该讲的话所以我们今天的进度先少少就这一点进度，下次我们可能进度就不少了进度就会不少了，就会就按照这上面就一直讲下去了一些题外话就不太谈了希望我们要能够珍惜这个法华经法华经呢在这个经论里面它有提到 他有提到啊，你能够把须弥山远直到其他，把这须弥山哈，如果你能够有能力哈，把须弥山哈拿起来丢到其他国度他方世界，不足为难，还不算难。你能读法华经，在末法时代能够读法华经，那才真的难。你看啊，那个佛陀这样形容，呵呵，佛陀这样形容，所以你看这个法华经是多么殊胜。其实我现在出家到现在有一个感觉，我觉得如果我现在往生我没有遗憾。好，因为第一个行持上我是念阿弥陀佛，我觉得已经够殊胜了，还没有看过比这个更殊胜的佛法的法门呢，念佛了，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洪名，我是觉得已经没有再比这殊胜了，最殊胜的法门我已经了解了，已经了解了，只是行的功夫呢，就看自己给自己的要求，那解门上最殊胜的经中之王《法华经》，我又认同了。哇，我这死无遗憾，死无遗憾。哎，这个无始劫来就这两样的了，还有什么呢？一个解门行门，还有哪两样呢？没有啦，还有什么呢？你讲那个所有的经就只有《法华经》是最殊胜的了。那其他的经呢？《法华经》如果按照判教讲，是讲原教，讲原教。其他的经，比如说像《华严经》。他在判教上是讲别教，原教是指殊胜的，在华严经他还把它判为别教，还不到原教，部分可以称原教，但是还没有完全称为原教，法华经不是那个华严经那法华经是完全称原教，这个按照天台宗的判法就是指是很殊胜的意思，很殊胜，因为法华经在讲整个大格局，佛陀的本怀，他原本的最重要目的就是这个目的而已，没有其他目的了。好，所以这一部经论已经把所有佛陀最心中最秘密的、最用心的、最后的目的的，以及他他开导众生的所有的思考的观念都讲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这个法华经可以迅速成佛，所以古代讲开悟楞严成佛法华就是这个意思希望我们大家互相共勉希望互相共勉我们就在这里就做一个结束。